使我们和睦，将上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传来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藉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神面前。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靠着他联合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着他被建造成为神圣灵所居住的所在。
谢谢。这段经文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熟悉的。
这段经文是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
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
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
也是写给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的教会，
也都是写给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的教会。
在这段经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字，
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字，
在当时圣殿里面有一道墙，
在当时的圣殿里面有一道墙，
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做了一个分隔，
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做了一个分隔。
但是保罗讲到说这个墙要拆掉，
但保罗说这道墙要被拆掉。
这个墙代表人跟人中间的阻隔，
这个墙代表了人和人中间的阻隔，
也是代表人跟神中间的阻隔，
也都代表了人和神中间的阻隔。
但是这个墙拆掉了，
但是这道墙已经拆了，
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可以直接进到神面前，
可以直接的去到神面前。
人跟人中间隔断的墙也拆掉，
人和人之间那道墙都拆了，
我们在基督里面都变成一个新的人，
我们在基督里面都变成了一个新的人。
那这段经文我就跟大家先看到，这是一个有墙的世界，
这段经文先让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有墙的世界。
这是因为我们在今天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墙，
我们今天仍然会见到这道墙，
有的是有形的墙，
有些是有形的墙，
有一些是无形的墙，
有些是无形的墙。
但是墙立在那个地方，
但是墙就动在那里，
就阻挡人跟人中间的交流，
就阻挡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物质思想也都不能够交流，
物质思想也都是不可以交流。
但在基督里面要产生一个新的社会，
但在基督里面会有一个新的社会，
我们在基督里面都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在基督里面都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都要把这个墙要拆掉，
要将这道墙拆了。
我们先看这个墙的世界，
我们先看看这个墙的世界。
在中国最有名的就是长城，
在中国最有名的就是这个长城。
长城在英文里面把它翻成一个很大的墙，
长城在英文里面将它译成一个很大的墙。
长城大概是在两千多年以前春秋战国的时候开始建造，
长城大概是两千几年前春秋战国的时候开始建造的。
所以地理上面把中国就分成塞外跟中原，
所以地理上面就将中国分隔成塞外和中原，
或者分成关外跟关内，
或者分隔成关外和关内。
但是在文化上面它还有另外一个意义，
在文化上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意义，
代表在中国过去几百年我们抵御外侮的一个努力，
代表了我们抵挡了中国外外奴的，抵挡这个外奴的。
但是在三年前我到中国的北京，
在三年前我去到中国的北京，
我们的朋友带我去长城，
我朋友带我们去了长城，
我那时候心里面很感动，
我心里面很感动，
我终于来到长城上面了，
我终于来到长城了。
可是看到长城外面有一个新的标语，
但这个长城外面有一个新的标语，
正是北京奥运会的标语，
这个是北京奥运会的标语。
各位看到在这个上面有那个标语，
大家在上面都会见到那个标语，
但是那个字不大清楚了，
那个字已经不太清楚，
所以我在上面就另外写了一个，
我在上面就另外再写了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同一个梦想。
我那时候心里面有一个新的感动，
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新的感动，
中国已经很强大了，
中国已经很强大了，
中国已经很自信了，
中国已经很自信了，
不再是用这个墙把世界推在外面，
不再用一道墙将世界推在外面，
而是展开双臂把这个世界迎接到中国，
而是这个呢展开这个双手将这个世界迎入中国。
前几年我有机会到德国的柏林，
前几年我有机会去到德国的柏林，
那边有一个黎牧师带我去看柏林的围墙，
那里有个黎牧师带我去看这个柏林的围墙。
其实柏林围墙已经拆掉了，
其实那道围墙已经被拆掉了，
但是柏林的市政府还保留了一小段，
但是这个柏林的政府就是保留了一小段，
那我们可以在那边平掉，
让我们在那里看看。
这个柏林围墙是在1961年建造，
这个柏林围墙是1961年建造的，
原本预定要使用200年，
原本要使用它200年，
但是28年之后，在1989年11月就被拆掉。
第29年之后，是1989年11月就被拆咗啦。
那个时候，东西柏林的人都涌到布兰登堡大门。
嗰时咧，东西柏林嘅人都临到嗰个大门嗰度，
一起庆祝柏林围墙拆掉，
一齐嚟到庆祝嗰度围墙拆掉，
庆祝东德跟西德的统一，
庆祝咧东德同埋西德嘅统一。
这个柏林围墙一共有155公里长。
这个柏林围墙一共有155公里长，
高度大概有3米到4米，
大概高3至4米。
但是28年中间，
第28年中间
不能够阻挡清廷的造反，
但系冇法子咧，抵挡呢个造乱，
也不能够阻止人对于自由的追寻，
亦冇法子咧阻止人对自由嘅追求。
所以好多好多人在那边想办法要跨越过这个柏林的围墙，
所以好多人都想尽办法要跨越呢个围墙。
但是28年里面也曾经发生过900次的枪击。
第28年里边咧，亦都有过900次嘅枪战。
有239个人死亡。
有239个人死亡。
另外也有超过200个人受伤。
亦都有超过200人受伤。
但是今天柏林围墙已经没有了。
但系今日咧，呢个柏林围墙已经冇啦。
只留下一个小小的那个一小段墙，让人来平掉。
就是留下一小段呢，等人哋嚟到凭吊。
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感觉到这个墙真是丑陋。
我哋去到嗰阵时，见到呢个墙真系好丑陋。
那是代表人性里面的罪恶所建造的围墙。
呢个代表咗人心里边罪恶所建造嘅围墙。
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另外一堵围墙。
保罗喺以弗所书里边讲到另外一道围墙。
这是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一道墙。
就系耶路撒冷圣殿里边嗰道围墙。
我们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西墙。
我哋去到耶路撒冷，大家都喜欢去到西嗰边嘅墙，
又称作哭墙，
又称咗呢个哭墙，
就是3000年以前所罗门建造圣殿嘅时候，最后留下来一道遗址。
就系佢3000年前所罗门王建造圣殿时候留低一忽嘅位置。
各位看到上面这个照片，
大家见到上边嗰个照片，
啊，这个就是那个西墙，
呢个咧就系嗰个西墙啦。
但是圣殿已经不在了。
但圣殿已经不在了。
在圣殿原来的遗址上面建造了一个清真寺。
在圣殿的原本的地址上面建造一个清真寺。
所以很多人是到这个墙的外面在那边祷告。
所以很多人去到墙的外面在那里祷告。
那边祷告分成男的跟女的。
这个祷告分一边是男一边是女的。
所以弟兄们到那边祷告。
所以弟兄们去一边祷告。
头上要戴一个帽子。
头上要戴一顶帽。
如果你没有戴帽子的话呢？
如果你冇戴帽嘅话，
那边有准备一个帽子。
嗰边咧有帽。
啊，有的时候我去那边忘记了。
有时话我哋去到嗰度唔记得咗。
想要照相就把这个帽子摘下来。
想影相咧就除低顶帽。
还有警察在那边吹哨子。
即刻咧有警察咧会吹吹。
姐妹们在右边这边祷告。
姊妹咧喺右边祷告。
不需要戴帽子。
唔需要戴帽。
但是我的妻子就跟我说。
但我太太同我讲。
好像这些姐妹呢，内心里面都有很大的忧伤。
那些姐妹的心里面好像很大的忧伤，
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痛哭流涕，
在上帝里面祷告的时候他们痛哭流涕。
我们自己到那边去祷告，
我们自己去到那里祷告呢，
那我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托我们把他们的祷告的事项写在小纸条里面带去，
有些弟兄姐妹将他们祷告的事项写在纸仔上托我们带去，
我们就把那个小纸条塞在那个石缝里面，
我将这个纸仔就塞向那个石缝那里。
你看那些石头都很大，
那些石头都很大，
有的都1-2公尺长，
1-2公尺长，
可是那个石缝非常非常的细，
但那些罅就很幼细，
我们想办法把那个纸条塞进去，
我想将这些纸塞进去的时候
都很难很难的，
很艰难的，
还要跳起来这样踮起脚尖把那个纸条塞进去，
还要夹高才可以将这些纸仔尽量塞进去。
那有人说已经经过3000年了，
有人话已经经过咗三千年啦。
每天都那么多人塞那个纸条。
每人有每日有咁多人塞嗰啲纸仔。
那个不是都塞满了吗？
唔系已经塞满晒啦咩？
啊，不用担心。
唔需要担心。
每天晚上有警察来把那个纸条就收走了。
每晚都有警察将嗰啲纸收走。
不过提醒我们，这是一个祷告的墙。
诶，嗰个系一个祷告嘅墙。
人进到圣殿里面就要向上帝来祷告的。
人去到圣殿就要向上帝祷告。
不过保罗在这边就讲到。
保罗喺呢度讲到。
那边原来有一道墙。
嗰度原来有一道墙。
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做了一个分隔。
将以色列人同埋外邦人做咗个分隔。
大概在100年以前，有人做考古挖掘的时候。
第100年前有人做考古嘅时候咧。
就找到了有几块石头。
就揾到几块石头。
上面用希腊文就写了几个字。
上面用希腊文写了几个字。
如果你是外邦人的话，
如果你是外邦人的话，
不可以越过这道墙，
不可以越过这道墙，
否则的话生死自行负责。
如果不是就生死自行负责。
但是保罗说，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个墙已经拆掉了。
但保罗说在基督耶稣里面这道墙已经被拆了。
果然在保罗写这个书信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
果然在保罗写这封书信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
耶路撒冷城被罗马攻陷，
耶路撒冷城被罗马攻陷了，
圣殿也被火焚烧，
圣殿被火焚烧，
那些石头都被拆掉，
石头都被拆毁，
那个墙也不再存在，
墙不再存在。
但是在圣经里面一个宝贝的信息，
但里面有个宝贵的信息，
人跟上帝中间隔断那个墙，
人和上帝中间那段墙，
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亡，
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亡，
却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却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人跟人中间隔断的墙，
人和人之间的那道墙
也都被拆掉，
也都被拆毁。
我们在基督里面都变成一个新的人，
我们在基督里面都变成一个新的人。
不过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
但我们读历史的时候，
或者看今天的世界，
或者看今天的世界，
基督里已经把这些墙拆掉，
基督里已经将这些墙拆毁，
可是人性里面的丑陋还在那边建造更多的墙，
但人性的丑陋仍然在建造更加多的墙。
有一个墙是今天还存在，
有一道墙是今天还存在的，
而且不断在那边增建，
而且不断的增建，
但是世界上面很少的人注意到它，
但是呢世界上面很少人注意到它。
这是在巴勒斯坦的地方，
在巴勒斯坦的地方，
以色列政府还在那边建造分隔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的墙。
以色列的政府仍然建造一道是分隔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墙。
从公元2003年开始，
从公元的2003年开始，
到现在已经建造了至少700公里长。
到现在建造了至少700公里长。
这个墙把巴勒斯坦人住的地方跟以色列人的地方就分开。
这道墙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住的地方分隔。
原本是为了要防止恐怖分子的攻击。
原本是要为了 防备这个恐怖分子的攻击，
但是事实上也把好多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就一分为二。
但很多时候也都将巴勒斯坦的人的家园一分为二。
各位看到上面的这个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那幅墙，
右边那边是两个小女孩，
右边有两个女仔，
她们要穿过这个围墙到另外一边去上学，
她们要穿过这道围墙去到另外一边去上学。
左下角是两个兄弟，
左角呢是两个兄弟，
哥哥把钱拿给弟弟，
哥哥将钱给个弟弟，
请你帮我去买食物，
请你帮我去买食物。
这个墙把巴勒斯坦人就分了两边，
这个墙呢将巴勒斯坦人分了两边，
学生不能去上学，
学生没法去上学，
病人不能去看病，
病人没法去看病，
生意的人不能去开店，
做生意的人没法去开店，
农夫也不能去耕种，
农夫都没法去耕种。
虽然联合国已经做成了决议，
虽然联合国都已经做了决定，
这个围墙是违反人性的，
这个围墙是违反人性的，
必须把它给拆毁，
必须将它拆毁。
但是以色列政府到现在还是不肯，
但以色列政府到现在都不肯。
我们想到说可能在某些地方建造这个墙是有它的道理的，
我们想在某些地方建造一些墙是有它的道理。
有些人就会想到说加沙走廊，
有些人讲到这个加沙的走廊，
那个地方常常有一些的动乱，
那里时常有动乱。
可是连在伯利恒也是用这个围墙把它给围起来，
连伯利恒都是将这个围墙围起来。
伯利恒是耶稣诞生的地方，
伯利恒是主耶稣诞生的地方，
伯利恒是我们基督徒魂牵梦萦的地方，
伯利恒是我们基督徒魂牵梦萦的地方。
伯利恒里面居住的绝大多数都是巴勒斯坦人，
伯利恒里面住的绝大部分都是巴勒斯坦人。
伯利恒的这些巴勒斯坦人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
伯利恒里面的巴勒斯坦人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但是伯利恒城是用整个的这个围墙给围绕起来。
但是伯利恒这个城就被整个的围墙围起来。
不只是有一些铁丝网的篱笆。
不单止有一些铁丝网的篱笆。
更有一些差不多有八公尺高的围墙。
更加有一些差不多有八公尺高的围墙，
那个是用钢筋水泥所建筑的，
那些是要钢筋和水泥所建筑的。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我想说是不是我弄错了。
我第一次看到这些资料，是不是我搞错了呢？
不是八公尺，而是八尺高。
不是八公尺，是八尺高。
但是我看到另外一张照片，
但当我看到另外一张照片，
你看到有一群人正在那边排队要过这个围墙，
你看一帮人排队要过这个围墙，
到墙的另外一边去工作，
去到墙的另外一边去工作。
那个真的是八公尺高的围墙，
那个真的是八公尺高的围墙。
这是人性的丑陋所建造的围墙，
这个人性的丑陋所建造的围墙。
我心里面在那边祷告，
我心里面祷告，
两千年以前保罗所写的，
二千年前保罗所写的
这个把人跟人中间隔断的墙，
这个将人和人之间的隔断的墙，
应该把它拆掉，
应该将它拆毁。
这是讲到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这个讲到今天这个世界。
保罗讲到两千年以前，
保罗讲的是二千年，
那就是一个疏离的世界，
那是一个疏离的世界。
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就讲到，
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讲到，
有一些人自称是以色列人，
有些人自称是以色列人，
他们是神的选民，
他们是神的选民，
他们是受过割礼的，
他们受过割礼，
他们有应许的约，
他们应许的约，
他们遵行上帝的律法，
他们遵行上帝的律法，
他们称作是离上帝比较近的人，
他们都是离上帝比较近的人。
但是另外有一些人，
但另外有一些人
被称作是外邦人，
被称作外邦人，
他们是局外人，
他们是局外人，
他们是没有受割礼的，
他们没有受割礼，
他们是与基督无关的，
与基督无关，
他们是没有指望的，
他们没有指望的，
他们是没有上帝的，
他们没有上帝的，
他们是离上帝比较远的人，
他是离上帝比较远的人。
这个疏离的世界，
这个疏离的世界，
在我们今天也依然在那边存在，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现在依然存在。
这是我们讲到说现代社会的一个流行病，
这个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流行病，
就人心里面感觉到那个疏离感，
就是人心里面感受到那种疏离感。
我们对制度失望，
我们对这个制度失望，
我们对权威就批判，
我们对权威批判，
我们对现状不满意，
我们对现状又不满意，
我们也没有力量来改变它，
我们又没有能力去改变。
这个疏离包括经济上面的疏离，
这个疏离呢包括了经济上的疏离，
包括政治上面的疏离，
政治上的疏离，
还有最根本的疏离，
就是最根本的疏离，
就是人跟上帝中间的疏离，
就是人和上帝的疏离，
还有人跟人中间的阻隔，
还有人和 人之间的阻隔。
经济上面的疏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得出来，
经济上的疏离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出来。
我就讲到说在我们华人所居住的环境里面，
我看我们华人所居住的环境里面，
不管是中国大陆，
无论是中国大陆，
香港或者台湾，
香港或者台湾，
或者在新加坡，
或者新加坡，
或者在马来西亚，
或者马来西亚，
贫富悬殊都是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贫富悬殊都是现在这个很大的问题。
我从小住在台湾，
我自小就在台湾，
过去这一年我住在香港，
过去那一年我住在香港，
香港有全华人中间最有钱的人，
香港有全华人里面最有钱的人，
香港有全华人中间最贫穷的人，
但香港都有全华人里面最穷的人。
这个世界是一个贫富不均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一个贫富不均的世界。
全世界大概有六十多亿的人，
全世界大概有六十几亿的人，
但是每一天至少有十亿的人，
但每一天至少差不多有十亿的人，
他们是饿着肚子上床睡觉，
他们是挨着肚子去睡觉的。
政治上面的疏离就更不用讲了，
政治上的疏离就更加不用讲，
国跟国中间有好多好多的隔离，
国和国之间有很多的隔离。
但是保罗在这边就讲到最根本的原因，
保罗在这里讲到最根本的原因，
我们里面有一个罪，
我们里面有一个罪，
这个罪让我们跟上帝中间就有一个隔绝，
这个罪让我们和上帝中间有一道隔，
我们人跟人中间也有一个隔离，
人和人之间都有个隔离，
我们没有办法信任别人，
我们无法只信任他人，
我们也不敢把自己赤裸敞开让别人了解我，
我们无法只将自己的赤裸敞开这样给人看。
其实我们在今天的世界里面，
其实我们在今天的世界里面，
像我们各位在这个澳大利亚里面，
好像各位在澳洲，
我们还是会感觉到这个疏离感，
我们都会感仍然感觉到这个疏离感。
这是我在前几年一篇文章里面所写到，
这是我前几年一篇文章里面所写到，
我们在一个高科技的社会里面，
我们在一个高科技的社会里面，
可是又是在一个低道德的环境当中，
但是在一个低道德的环境里面，
现在是资讯爆炸，
现在资讯爆炸，
可是是人心空虚的时代，
但人心就空虚的时代，
网际无边，
网际 无边，
可是却人际疏离的时代，
但人际就疏离的时代，
价值多元，
价值多元化，
可是却是方向迷失的时代，
但就是方向迷失的时代，
威权解构，
威权解构，
可是却是自我错乱的时代，
但又是自我错乱的时代。
我过去这一年住在香港，
过去那年我住在香港，
每天早上我坐地铁去到中国神学研究院，
每天早上我去到坐地铁去中国神学院，
坐在这个车上，
坐在车上边，
每一个人都在那边拿着手机，
每个人都拿着手机，
可是每个人都在那边看自己的手机，
但每个人都在看自己的手机，
他们对周围的人都没有兴趣，
他对四周的人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可以了解那个感觉，
你可以理解那种感觉。
我在澳大利亚两个礼拜，
我在澳洲两个星期，
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感受，
比较没有这种感觉，
好像人对人中间比较有多一点兴趣的关系，
人和人之间有多少少兴趣。
手机是要我们跟这个世界联系，
手机其实要我们跟这个世界联系，
可是我在香港的地铁上面看到手机就是把周围的人跟我 隔绝开来，
在香港的地铁上面我就看到手机反而将人隔开了，
每个人都在看自己的手机，
每个人都在看自己的手
机，都在玩自己的手机，
玩自己的手机，
但是请周围的人不要打扰我，
请四周的人不要打扰我。
所以前几年有人在这个文章里面就写到，
所以前几年有人在文章里面写到，
我们每个人都上网，
我们每个人都上网，
可是我们对人没有兴趣，
但我们对人没兴趣，
有些人就要用借着网络才能够跟世界连起来，
有些人要借着网络才可以跟世界连起来，
可是我们对周围旁边的人呢却没有那样去关心他，
但我们对这边的人反而不去关心，
有人这样子开玩笑，
有人这样开玩笑，
这个爸爸妈妈把这个饭菜已经做好了，
父母亲呢准备好这个饭餐，
还写 email 给儿子，
就写个 email 给子女，
儿子在楼上，
个仔咧喺楼上，
儿子啊，晚餐已经预备好了，请下楼吃饭。
仔啊，晚饭准备好了，请你落嚟食饭啦。
所以每个人都感觉到我有这样的需要，
就或者大家都有咁嘅需要。
我要跟全世界联系，
我要同全世界联系。
但是我更需要跟我旁边的人要联系，
我更加需要同佢身边嘅联系。
难怪在去年年尾的时候，
难怪咧喺旧年年底嘅时候，
美国的《时代》杂志选出年度的风云人物。
美国呢这个时代杂志选出他每年度的风云人物，
你记不记得选出是谁呢？
你知不知道选出的是哪个？
很多人要记得，就选出那个脸书的创办人，
就是选出那个 Facebook 的那个创办人，
大家都喜欢参加这个 Facebook，
大家都很喜欢参加这个 Facebook 的。
去年年底的时候，
去年年底的时候，
全世界至少有5亿5千万的人在这个 Facebook 里面，
全世界至少有5亿5千万的人在 Facebook 上面，
他们的朋友也都在这个 Facebook 里面，
他朋友都在里面，
我现在也在这个 Facebook 里面，
我现在都在 Facebook 里面，
我做一个调查哈，
我做了一个调查，
我们在座的当中，
我们在座中间
有参加 Facebook 的人举手看看，
有参加 Facebook 的人举手看看，
请手放下，有好多位，
大家是放低手都有好多位，
牧师还没有啊，
牧师还没
有，我们鼓励牧师，他也弄一个 Facebook，
我们都鼓励牧师去做一个 Facebook，
让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啊。好，我们另外再说了
我迟点再讲。
但是你看到这是一个世代的反应，
你看到这个是一个世代的反应。
为什么参加 Facebook？
为什么参加 Facebook 呢？
因为我不管在哪里，
因为无论我在哪里，
我都可以看到我的朋友的这些的消息，
我都可以见到我朋友的消息，
我看到他的照片，
见到他的相，
知道他最近的活动，
知道他的近况，
那我也跟他有了联系，
跟他有联系，
这是我们人心的一个需求，
这个是我们我人心里面的需求。
其实更深讲说，我们跟上帝中间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联系，
其实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跟上帝之间
有这样的联系。所以我就借用前几年有一本书的书名，
所以我就借用前几年有一本书的书名，
让高墙倒下吧，
让高墙倒下吧，
撤去神与人之间的墙，
撤去人和神中间的墙，
让上帝在我们中间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让上帝在我们中间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也撤去人跟人之间隔断的那个墙，
也都是撤去人和人中间的墙，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都造成一个新的人，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你看耶稣一基督他一生的事工，
你看主耶稣基督他一生的事工，
就是要来完成这样的工作，
就是要完成这个工作。
耶稣基督他卑微的降生，
耶稣基督他卑微地降生，
从高天之上来到地上，
从高天来到地上。
耶稣出生的时候，
耶稣出世的时候，
就有天使在那边歌唱，
天使在那歌唱，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上帝，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
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
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
耶稣他进入耶路撒冷城，
耶稣去进入耶路撒冷城，
是骑着驴驹子进去的，
是骑着这个驴驹进去的。
这也是讲到他要带给世人和平的福音，
这个代表着他要带给世人这个和平的福音。
其实在耶稣之前，好多的帝王将相曾经进入耶路撒冷，
其实耶稣之前很多皇帝都入过耶路撒冷城，
但是他们都是骑着战马进去的，
但是他们全部都是骑着战马进去的，
他们都是踏着耶路撒冷居民的鲜血进去的，
他都是踏着耶路撒冷人的鲜血进去的。
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不一样，
但耶稣来的时候不同，
他是骑着驴进来的，
他是骑着 驴仔进去的。
驴是一般人平常所骑的牲口，
驴仔是骑一般人平时所骑的牲口。
所以耶稣就传达一个信息，
耶稣就传达一个信息，
他来不是带来战争，
他来不是带来战争，
而是带来和平，
而是要带来和平。
他来不是带给人死亡，
他来不是要带给人死亡，
而是要带给人生命，
而是要带给人生命。
所以他谦谦卑卑地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
他很谦卑地骑着这个驴仔进去。
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
也是要来成全这个和好救赎的大功，
也都要成全这个和好救赎的大功。
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罪人来代求，
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代求，
就是成就了神与人中间的和好，
就是成就了人和神中间的和好。
耶稣为钉他十字架的罗马兵丁来祷告，
耶稣为了钉 为被钉他十字架的兵丁来祷告。
耶稣自己是犹太人，
耶稣自己是犹太人，
这是要把国跟国中间建立和好，
也要将国和国之间建立和好。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也为他的母亲祷告，
他在十字架上都为他的母亲来到祷告，
这是要成就人跟人中间的和好，
就要成就人和人中间的和好。
我要请他跟我一起看一张的图片，
我要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张图片。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看这个图片不大舒服，
可能有些人觉得看这张图片是不大，
但是请你稍微忍耐我一下下，
请你稍微忍耐一下。
这是我家里面有一本书，
这个是我家里一本书，
讲到耶稣生活的那个年代，
讲到耶稣生活的那个年代，
有一个图片就是讲到在那个年代当中有人被钉十字架的光景，
有一个图片就讲到那个年代有人被钉十字架的光景。
1968年他们在耶路撒冷城的北边找到一块骨头，
在1968年他们在耶路撒冷城的北边找到一块骨头，
那大概是一个26岁的年轻的男人他的脚跟的骨头，
这大概是一个26岁的男人他脚跟的骨头，
他的两个脚跟就是并在一起，
他两个脚跟被钉在一起，
有一个钉子这样穿过去，
有一口钉这样穿过去，
还稍微留下来一点小小的木头在那边，
还留下小小的木头在那，
但看起来就是有一个人被钉十字架，
看上去就知道有人被钉十字架，
那个钉子穿过他的两个脚后跟，
那个钉穿过他两只脚的后跟，
穿过那个十字架的木头，
穿过十字架的木头，
然后把那个钉子尖把它弯过来，
然后再将那个钉的后面尖那里屈一下，
免得他在十字架上面就乱动乱动掉下来，
免得他在十字架上面乱动一会跌下来。
你看到在这个左边的下角，
你看那个左下角，
另外有他的那个两个小腿的骨头，
另外有他两个小腿的骨头
是被打断的，
是被打断的。
大概耶稣那个年代被钉十字架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形，
是耶稣的年代如果被钉十字架可能就是这样的情
形。他的手腕这边是用另外的钉子钉上去，
他手有另外的钉钉进去。
耶稣被钉十字架可能就比较像这样的情形，
耶稣被钉十字架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形。
圣经里面讲到说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被鞭打，
圣经里面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被鞭打，
然后要自己背着十字架到各个他，
然后要自己背背背背起这个十字架去到各个他，
然后兵丁把他全身的衣服都脱掉，
然后兵丁将他全身的衣服都拿了，
让他人性里面最后一点的尊严都被剥夺，
让他人性里面最后一点的尊严都被剥削。
耶稣这个十字架做什么呢？
耶稣在十字架那里说什么呢？
这原本是我们犯罪得罪神的人应该受的刑罚，
律本来是我们犯罪得罪神的人应受的刑罚，
是耶稣为我们成就了救赎，
是耶稣为我们成就了救赎，
他为我们担当十字架的刑罚，
他为我们担当了十字架的刑罚，
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
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
让我们借着这个十字架，
让我们借着这个十字架，
好像是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让我们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
让我们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在上帝之间，
我们在上帝之间，
不是有一道隔断的墙，
不是有一段隔阻的墙，隔位的我们，
而是借着这个十字架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
而是借着这个十字架为我们开一条新的路。
所以这个十字架就成就了和平跟合一，
所以这个十字架就成就了和平和合一，
就是保罗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到的，
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为我们讲的，
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为新的人类，
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为新的人类，
能够与神和好，
可以与神和好，
我们在基督里面见到一个新的社会，
我们在基督里面见到一个新的社会，
能够与人合一，
可以与人合一。
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
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前面三章跟后面三章，
我将它分成前面三章和后面三章。
前面三章就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合一，
前面三章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合一，
后面三章就是讲到我们跟人的合一，
后面三章是讲到我们跟人的合一。
这是我们要讲到在基督里面的合一，
这个就是我们要讲到在基督里面的合一。
我提出几个方面大家来思想，
有几个方面大家来到思想。
第一个就是要回归真神，
第一就是要回归真神，
这是要除去种族跟地域的藩篱，
就要除去种族和地域的藩篱。
第二个是要回归真理，
第二就是要回归真理，
除去宗派跟教义上面的藩篱，
除去宗派和教义上的藩篱。
我们很多人信耶稣之前跟之后都有一个问题，
我们很多人信耶稣之前和之后都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基督教里面分门别派有那么多不同的宗派，
为什么基督教里面有分门别派这么多不同的宗派呢？
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来自不同的地方，
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来自不同的地方，
也来自不同的教派，
都来自不同的教派，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都可以一同来敬拜上帝，
但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敬拜上帝。
其实教义上面的分别并不是那么重要，
其实教义上面的分别不是那么重要，
很多都是一些读经的亮光的不一样而已，
很多都是一些读经的亮光不同，
或者是做法上面的不同，
或者做法上面不同，
但是在基督里面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在基督里面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的。
第三个就是回归真爱，
第三就是回归真爱。
保罗在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里面就讲到，
保罗在第四、第五、第六章里面讲到，
在基督里面重新建立夫妻的关系，
在基督里面重新建立这个夫妻的关系，
重新更新亲子的关系，
重新来到更新亲子的关系，
也重新更新我们跟同事之间的关系，
也都是 重新来到更新我们与同事中间的关系。
耶稣基督来并不是要废掉人世间的家庭关系，
耶稣基督来到不是要废去人世间家庭的关系，
反而让我们的夫妻在基督里面都可以再次得到更新，
反而我们夫妻在基督里面更加可以更新。
耶稣基督来也不是要废掉我们亲子之间的关系，
耶稣基督来也都不是要废去亲子的关系，
而是让我们亲子之间能够关系得到更新，
而是让亲子之间的关系得到更新。
我们在社会上面工作，
我们在社会上面工作，
我们跟同事之间的关系，
我们和同事之间的关系，
也在基督里面都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更新，
都可以在基督里面得到一个新的更新。
这是除掉阶级权威的藩篱，
就是除去阶级和权威的藩篱。
这是我们读到以弗所书里面所讲到的新的社会，
这个就是以弗所书里面所讲一个新的社会。
所以这段经文第十九节以下讲到一个新的信息，
所以这个经文的十九节讲到一个新的信息，
我们原本是外人，
我们原本是外人，
现在变成基督国里面的人，
现在变成基督国度里面的人。
我们原本是客人，
我们原本是客人，
现在却变成基督教会里面的家人，
现在却变成基督教会里面的家人。
我用一些简单的例子来跟大家说明，
有一些简单的例子跟大家讲，
我们大家都是从外面别的国家来这边的，
我们大家都是从第二个国家来到这里的。
你看我们进到澳大利亚的机场，
你看我们来到澳洲的机场，
它就分成两边，
它就分成两边，
你是澳大利亚的居民，
你是居民，
请你走这边，
请你走这边，
一下就过去了，
一下子就走过去，
你不是澳大利亚的居民，
你不是居民，
请你在这个地方，
请你走这边。
我以前来的时候排队排好长好长，
我以前来的时候就排了一条很长的龙。
那我现在住在香港，
现在我住在香港。
我现在也不是香港的居民。
现在我都不是香港的居民。
每30天就要出境一次。
每30天就要出境一次。
很麻烦哦。
很麻烦。
每一次出境入境。
每次出入境。
都要把我们就分成两边。
都要将我们分成两边。
香港的永久居民请你走这边。
香港的永久居民请你
拿那个电子的身份证。
拿个电子身份证，
一秒钟就过去了。
一秒就行过去。
那我是拿这个台湾护照的。
我是拿台湾护照的。
拿这个香港的港签的。
拿这个签证的。
请这边排队。
请在这排队。
要等好久啊。
要等好耐。
很麻烦了、
啊。好麻烦。
那我想说，我也不能抱怨。
我想我都不可以抱怨。
因为香港的人到台湾也是一样。
因为香港人去台湾都是这样。
但是呢，我们在基督里面。
但是呢，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
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
我们都变成基督国度里面的人，
我都变成基督国度里面的人。
不管我现在是拿哪一国的护照，
无论我现在是拿哪一国的护照，
我们是地上的居民，
我们是地上的居民。
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双重的身份，
但我们还有一个双重的身份，
就是我是天上的国民，
就是我是天上的国民。
我有一个属天的护照，
我有一个属天的护照。
我是在基督的国度里面，
我是在基督的国度里面。
另外呢，就是讲到我们原本的身份是客人。
另外讲到我们原本是客人。
我们是外人。
我们是外人。
但是我们现在在基督教会里面。
但我现在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我们就变成属灵的家人。
我们就变成属灵的家人。
各位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个教会？
各位为什么来参加这个教会呢？
因为你把这个地方当成你属灵的家。
因为各位将这里当成你属灵的家。
我们在这个家里面就是家人。
我们在家里面就变成家人。
可能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是客人。
但是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客人，
我们对大家都不熟悉，
我们大家都不是熟悉、
这个教会里面的规矩我们也 不明白，
这个教会的规矩我们都不明白、
你看到别人站起来我还在坐着，
你看人家站起来我还在坐着，
别人坐下来我还在站着，
人家坐下来我还站起来、
因为我对这个教会的情况不大了解嘛，
我对这个教会的情况不是那么理解。
我来到这个教会，
我来到这个教会，
我好像是一个客人，
我好像是一个客人，
我就等着别人来招呼我，
我等着人家来招呼我，
他们请我坐这边我就坐这边，
他请我坐这边我就坐这边，
他们请我坐那边我就坐那边，
请我坐那边我就坐那边。
好像我去到别人的家，
好像我去到人家
家，我要先敲门，
我先敲门，
人家开门让我来进去，
人家开门我才可以进去，
然后我就坐在他的客厅里面，
然后坐在他的客厅里面，
他倒水给我呢我就喝，
他倒水给我我就喝。
我们不能自己随随便便啊，
我不可以自己这么随便，
打开他的冰箱啊，
开他的雪柜，
或者跑到他家里面另外的房间去啊，
或者走到他的房间里面去。
可是家人的话就不同了，
但如果是家人就不同了，
家人可以随便去家里面每一个房间，
家人可以去家里随便去一间房间都可以，
而且有客人来了，
而且有人客来的话
我们就会招呼他，
我们会招呼他，
请他坐，
请坐，
请他喝水，
请他喝水、
我们是这个家人，
因为我们是家人，
表现家人的热情，
表现这个家人的热情。
所以我们就要讲到这段经文里面一个很宝贝的信息，
所以我们要讲到这里一个很宝贵的信息。
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
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
我们的身份是家人，
我们的身份是家人，
我们归属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
我们归属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
当然我们在这个家里面要学习受家教咯，
但是在家里面我们就要受这个家教。
教会里面如果有主日学，
教会里面有主日学，
小朋友有儿童主日学，
小朋友呢有儿童主日学，
大人呢有成人主日学，
大人呢有成人主日学。
我们就在这个主日学里面来学习受家教，
我们在主日学里面学习受家教。
或者教会里面有另外的团契，
或者教会里面有其他的，
我们有查经班，
有查经班，
我们在这个查经班里面就在里面学习明白主的教训，
在查经班里面学习明白神的，
这个就是学习家教，
这个就是学习家教。
我们来这边更要遵守家规，
来到这里更加要守家规、
这个遵守家规是什么呢？
遵守这个家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遵守教会的一些规定，
就要遵守教会的规定。
好像主日崇拜是9:01开始，
好像主日崇拜是9:15开始，
耶稣已经来了，
耶稣已经来到，
我们不能让耶稣在这边等我们，
我们不可以叫耶稣在这里等我们，
我们就在9:01之前早早就来了，
我应该在9:15之前一早就来到，
我们在这边欢迎主耶稣的降临，
我要欢迎主耶稣的降临，
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
而在这个崇拜之前呢，这个荧幕上面都会打出几个字，
在崇拜之前呢，荧幕上面都会打出几个字，
请大家把手机关掉，
请大家将这个手机熄了，
把这个手机或者转成震动，
或者咧造成呢个震动。
那我们都遵守这个规定。
我哋咧都要遵守呢个规定。
免得说在我们聚会当中。
免得喺我哋聚会嘅时候，
手机就响起来了，
手机就响啦，
那样就很不好意思啊，
咁就觉得好唔好意思。
有的时候我都会这样子来讲，
有时我哋咁样讲，
求主救我们脱离手机的捆绑，
求主救我哋脱离呢个手机嘅捆绑，
因为我们今天好像没有手机就不行了，
因为好多时我哋冇咗手机就觉得好唔，
但是至少聚会的时候我们这样来做，
因为聚会上我哋需要咁样做。
还有呢，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
像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
我们就欢欢喜喜地做家事，
我们要欢欢喜喜地来到做家事。
我是家人嘛，
我是家人嘛，
这个家里面好多事情啊，
家里面有好多的事，
每一件事情都要人来做，
每件事都需要人来做。
有一些好像在前面的，
有些人在前面的，
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但是还有很多很多是在幕后的事情，
有很多很多在幕后的事，
大家看不到的，
大家看不到的，
可是那些都很重要，
那些都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既然是属灵的家人，
既然我们是属灵的家人，
我们对别人有这样的关心，
我们对人有关心。
关心从哪里开始呢？
关心从哪里开始呢？
就是请问他贵姓大名开始，
就是请问他贵姓开始，
然后每个礼拜天来这边做礼拜，
每个星期来到这里、做礼拜，
大家彼此都互相认识，
大家都彼此互相认识。
可是看到有一个陌生的脸孔，
但见到有个陌生的脸，
我们是属灵的家人呢，
我们是属灵的家人，
我们就不管说 我是不是牧师，
就没理由、我是不是牧师，
我就向他来表达欢迎，
我都要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欢迎，
欢迎你来我们教会，
欢迎你来我们的教会，
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
欢迎你加入我这个属灵的大家庭。
其实教会有一两百个人就已经不容易了，
其实呢，教会已经如果有一二百个人已经不容易了。
各位要多多体谅牧师。
各位要多多这样体谅
牧师。要认识每一个人。
牧师呢要认识每个人。
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
要叫出每个人的名字。
还要叫出你家里面狗的名字。
只要叫出你家里面那只狗的名字。
可是有的时候牧师一下子想不出这个人的名字。
第一次牧师一下呢想不起你的名字。
那我们要多多原谅他。
我们要多多原谅他。
前几个月我在香港的教会。
前几个月我在香港的教会。
我们教会负责的长老就讲到了。
我哋教会负责嘅长老就讲，
我们教会有五百多个人，
我哋教会有五百几个人，
所以每一次他就要认识这些新朋友，
所以每次咧都去认识嗰啲新朋友，
所以看到一个陌生的脸孔，
见到一个陌生嘅人，
他说：请问你贵姓大名？
佢请问你贵姓大名啊？
大家都很高兴，
大家都好高兴，
因为教会的长老来关心我啦，
因为教会嘅长老嚟到关心我啦。
可是有一次，这个长老碰到钉子啦，
但系咧有一次呢个长老咧碰钉啦。
他去问候一个姐妹，
去问了一个姐妹，
请问你贵姓大名啊？
请问你贵姓大名啊？
那个姐妹很生气，
个姐妹好嬲，
她说：长老，这是你第三次问我了。
长老，这个是你第三次问我了。
我这次不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
今次我唔会话俾你听我叫咩名噶啦。
我们不要这样子了哈。
我哋就唔好咁样啦。
如果牧师说，请问你贵姓大名？
有牧师啊，请问你贵姓大名啊？
你。就是原谅他，
你就原谅
他，他一下子脑筋想不出来了，
他突然间记不起，
你就跟牧师说，
你跟牧师说，
我叫什么名字，
我叫什么名字，
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在我们教会已经一段时间了，
我在教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牧师啊，我就是你属灵的家人咯，
牧师啊，我就是你属灵的家人啊，
请你要好好照顾我咯，
请你好好照顾我啦，
请说阿们咯，
请一起说阿们。
我们在这基督里面就是造成一个新的家庭，
我哋喺基督里边咧，做一个新嘅家庭。
人跟人中间隔断墙就拆掉。
人同人之间嗰段墙要拆毁。
那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喺预准备呢个信息嘅时候，
上帝给我一个更前进的思想。
上帝咧俾我更加前进嘅思想。
今天人的罪性，
今日人嘅罪性，
会建造一个又一个的围墙。
会建造一个一个嘅围墙。
但是基督的十字架，
但系基督嘅十字架，
却在人跟神的中间建造一道桥梁。
却在人和神中间建造一道桥梁，
也是在人跟人中间建造一道桥梁，
也在人和人中间建造一道桥梁。
这个是哪里呢？
这个是哪里呢？
这是我在上个礼拜在 Sydney 那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上个星期在雪梨那里，
那边那一道桥梁
是那道桥，
桥跟这个墙呢，他们可能是用同样的材料建造，
墙和桥可能都是用同样的材料来建造，
可是功能却完全不同，
但是功能却完全不同。
墙的话呢是做分隔，
墙的话呢是做分隔的，
桥的话是要做连接，
桥的话呢是做连接的。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还是有一些的墙在那个地方，
其实今天的世界都有一些墙在那里，
有一些是有形的墙，
有些是有形的墙，
有一些是无形的墙，
有些是无形的墙，
但是基督的十字架 就是要帮我们把这个墙拆掉。
但基督的十字架就要帮我们将这些墙拆毁，
让我们跟神中间有一道桥梁建造起来，
让我们同神之间有一道桥梁建立起来，
让我们借着这个又新又活的路可以到上帝那里。
我们可以借着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去到上帝那里。
他要把人跟人中间隔断这个墙拆掉，
他将人和人之间那段的墙拆毁，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都变成新的人类，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都变成新的人类，
我们都属于这个新的家庭，
我们都属于这个新的家庭。
求主来赐福给我们大家，
求主来赐福给我们大家。
今天这个世界需要基督的福音，
今天这个世界需要基督的福音。
在我们华人的社会当中，
在我们的华人社会里面，
不管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还是新加坡、马来西亚，
无论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或者是马来西亚，
信主的人比例都还是很低，
信主的人的比例都是很低。
求主赐恩给我们，
求主赐恩给我们
耶稣基督两千年以前成就的救恩，
耶稣基督二千年前成就的救恩，
要借着我们这些人来努力的传扬开来，
要藉着我们这些人去努力地传扬开，
让主赐恩给黄金海岸的教会，
让主赐恩给黄金海岸的华人基督教会，
让我们领受福音的使命，
让我们领受福音的使命，
一起来把这个福音就传扬开来，
一起来将这个福音传扬开去。
求主赐恩，
求主赐恩。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到祷告。
敬爱的主耶稣，感谢你，
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你来到世界上面，
你来到世界上，
把人跟上帝中间隔断的墙拆掉，
将人和上帝之间那条墙拆毁，
让我们借着基督的十字架，
让我们藉着基督的十字架，
就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就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
可以去到上帝的面前。
主，我们要感谢你，
主，我们要感谢你，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
不是存着一个害怕的心，
不是存着一个害怕的心，
而是一个坦然无惧的心，
而是一个坦然无惧的心。
我们可以把自己一切的需要告诉给主，
我们可以将自己一切的需要告诉神听，
让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让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主，我们也要感谢赞美你，
主，我们都要感谢赞美你，
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成就了人跟人中间的和睦，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成就了人和人之间的和睦。
你把我们人跟人中间隔断那个墙就拆掉，
你将人和人之间的那道墙拆毁，
原本我们跟人中间好像有一道墙，
原本我们和人中间好像有一道墙，
我们不能够跟人有这样子的一个交流，
我们没法子与人有一个交流。
主啊，但是感谢赞美你，
主，在这里感谢赞美你，
你把我们人都在你的里面建成了一个新的人类，
你让我们人在你里面都建成一个新的人类，
我们在基督里面都变成属灵的家人，
我在基督里面都变成一个属灵的家人，
就像我们刚刚领了圣餐，
好像刚才我们所领的圣餐，
我们领了那个饼跟这个杯，
我们领这个饼和杯，
我们都见证这是在基督里面的合一，
我们都见证了在基督里面的合一，
人里面的罪都除掉了，
人里面的罪都除去，
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也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成为属灵的家人，
我们都在基督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属灵的新人。
主啊，感谢赞美你，
主啊，感谢赞美你，
我们这些人领受了福音的好处，
我们这些人领受了福音的好处，
要奉主的恩典向外面的人来传扬福音，
我们要奉主的恩典向外人传扬你的福音。
愿主使用我们的教会，
愿主使用我们的教会，
愿主也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愿主使用每一个人，
都做这个和平福音的使者，
都做这个和平福音的使者。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谢谢各位，上帝赐福给大家，
多谢各位，上帝赐福给大家。